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呢，叫做留学生就业那些事儿。大家也许都读过明朝那些事儿啊，咱们今天这个讲的呢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呢主题呢从明朝换成了这个留学生就业。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可能从我们的上一代啊，我们的上一代的这些光荣的留学前辈们，他们当时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面临着和我们同样的困境。那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就业啊？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创业这个词儿，那会儿可能创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的流行啊，这么的有这个风潮。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大学4年毕业了，也可能这个读完研啊，在美国上了6年的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就业呢？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自己未来的方向呢？今天其实我们呢可能暂时呢先把专业放在一边啊，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当中呢会探讨更多的是从学校到职场的一个所谓的转换吧， transition， 就或者叫 career readiness， 就是叫为整个的后面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很多人都在问我啊，就说哎呀 Sam， 你认为就是说真正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呢？就正像我前两期节目其实讲过的啊，就是说其实在美国很多一些的这些对于职业生涯的准备实际上是从高中就开始了。为什么说是从高中就开始了呢？因为高中时期啊，其实我们讲过到高中的时候呢要做很多 volunteer， 就是义工活动也好，去组织社团，参加社团，领导力，其实这些都是啊为日后职场竞争所积累下的一些技能和经验。如果其实在美国上高中的同学们可能心里大概都有谱，为什么？因为其实身边的美国同学都是15、16岁就开始打工了。可别要小看这些打工的经历。我当时呢也是在华州的一家著名的超市啊打过工，具体的名字就不提了，反正就是华州一家非常著名的超市。当时呢做的这个职位叫做 courtesy clerk， 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是如果按照正常中文的翻译啊叫做导购，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几乎什么都干啊，从清洁工啊，搬运工啊，然后最后到导购，然后推销员，然后装袋子，什么什么都要干。所以其实这个大家一听好累啊，是吧？当时其实我记得我们一天最累的时候，可能像30公斤的麻袋一天可能搬20几个，这20多公斤重的这个煤气罐一天还要搬无数个啊。最后这还不算每天要扫厕所，每天要倒垃圾啊，每天要保持店面清洁，也不算被老板吼得遍体鳞伤，是吧？大家都认为啊这简直是个特别苦特别苦的差事，哎，其实未必。为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低估了这些经历是否能塑造一个人这个坚毅的个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我们后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在职场当中就算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可以说已经很精通于某个领域了，但是这个精通可能只停留在书本层面上。现在很多专业比如说像我选择的商科和传媒，这两个专业都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是吧？很多毕业生可能传媒专业毕业了， 然后分到自己选择了传媒公司也好啊，这个媒体也好来实习的时候，他们未必可能就是给他们一个栏目，给他们一个主题，他们就能策划出来一期节目，这个都是未知数。因为其实像我呢，是更相信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的耳朵所听到的东西。简历呀，是吧？成绩单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参考。昨日的辉煌并不能代表你今天的能力，是吧？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啊，多参加社团活动啊，有条件的呢去打工，是吧？当然，打工要是合法的打工了，对吧？有条件的要去打工。这个都是为日后的职场啊奠定非常坚实基础的重要的环节。当然了，话说回来，这个必须得好好学习啊，在学习好的基础之上啊，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去干这些事情。其实怎么说呢？高中的时候，很多人就忽略，尤其是我们亚裔的家长啊，很多家长可能就是保护欲过强啊，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啊。当然了，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我作为一个孩子，也非常希望被疼爱嘛，是吧？要不然的话，这个自己什么活都干啊，这个确实是不太合适。但是还是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吧？所以呢，要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你就必须得是积少成多，是吧？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从特别小的事情做起，比如说自己先整理整理自己的这个内务也好，或者是整理整理自己的事情啊，屋子收拾干净，在家里呢，扫一扫院子，剪一剪树枝，是吧？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职场上最重要的就是眼里有活儿啊。这个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公司都是这样的，老板喜欢非常积极的员工。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啊，多打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是比较幸运啊，当时就加入了西雅图中文电台，成为节目主持人。这确实也是为我日后决定大学的专业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是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啊，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好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是吧？一直指引着我，这也是我对电台为什么那么感谢的原因。所以其实，说这么多，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啊？为什么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要这么拼命呢？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呀也有这个困惑。高中的时候谁不想多踢球、多打游戏是吧？啊，打英雄联盟也好，打个 DOTA 对吧？打个王者荣耀啊，没事儿出去唱唱 K 是吧？跟同学聚餐啊，是吧？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娱乐。为什么我非要啊这个非常苦巴苦熬的去干一些可能我当时认为成年人的工作？当时其实大家都不理解，但是其实我现在啊过了这么两三年的时间，在大学当中慢慢的成熟了，是吧？慢慢的也体会到了这个求职啊入职这个紧迫感的时候，其实我就明白了，因为每一点每一滴的积累到后面都会成为你的财富。这就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的一些体会，其实我很庆幸啊，高中的时候并没有荒废了那四年的时光啊，过得非常的充实，有电台啊，有工作啊，自己组织了社团啊，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可以说充实，也可以说是非常有感触吧，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感觉一上来很难找到词来形容，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经历嘛。所以呢，真的，求职也好，就业也好，选择也好，一切的抉择呀，都是根据之前的积累。那我们讲一讲大学，在大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身边现在我们大三、大四的同学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一问，其实从高中开始，我应该学什么，到现在是应该我知道我学什么，但是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工作？其实在美国，根据我的体会，找工作和这个申请大学啊，是基本上完全两种不同的经验。但是虽然方式比较类似，交简历是吧？面试，然后被录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步骤。但是如何才能真正的成为所谓的职场达人呢？ 当然这个秘籍可能我们日后要请一些真正的职场达人来参与一下，因为我可能只是因为在同学们当中工作经历啊较为丰富，混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事儿。我就先举个小例子，举个非常小的例子。之前啊，我们之前就是大家一块在节目组合作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比较新的主持人啊，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啊刚刚来就比较紧张，可能我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这个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嗨，但是真正坐到麦克风前面就一下就是可能就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嘛都不知道了。这种情况其实我认为很正常啊，因为其实我当时我14岁第一次来参加电台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准备的很充分啊，但是一下进入环境之后，一下进入情境之后，就不知道自己的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个都是人比较本能的反应，因为都是第一次嘛，大家都希望把这事情做好。但这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力过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掌握分寸感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要主持一个节目，我这节目比如说我是个谈话类的节目，但是呢我就特别的捧哏逗哏逗笑的太厉害了，就显得就是当然大家很喜欢听了是吧，但就显得可能如果我要请的是一位专家的话，一位博士一位研究人员，那就显得我这个节目是不是就没有那么严谨了，没有那么严肃了，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采访的气氛是要根据嘉宾的这个身份来确定的。其实反之也是这样，换到很多的情形当中，用力过猛也好，是去选取适当的度是最重要的。再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有的时候可能老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老板不苟言笑啊，是吧，那我可能作为我自己，我是一个比较是吧有时候比较喜欢耍个宝的人，那么在老板面前可能有的时候开个玩笑啊什么的很正常，但是呢老板是个很严肃的人，他并不喜欢这样，那有可能我一下就是吧好听点叫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不好听点那可能直接就是开玩笑开的有点过火，有点很过分了。大家都知道在一个严肃的工作环境当中，玩笑开的过火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掌握这个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是一个知足常乐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工作情境当中啊，自己一定就是非常钻牛角尖的要拼命啊什么，这是好的。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拼命是好的，钻牛角尖不对，就是自己非常拼啊，自己打拼努力这是非常好，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啊在某一些阶段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啊，就是说三思而后行，觉得自己是不是对的。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工作当中切身的体会，以前也是，以前也都是知道自己只要拼啊，只要敢闯敢拼啊，一切就是一马平川啊，一切就可以平汤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感触啊永远都是自己在经历当中总结的。很多人就是说那我听听节目听听所有人成功的经验那我就可以成功了啊，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从小到大读了很多鸡汤啊，小时候喜欢看动画片啊，小时候喜欢看这个 Star Wars 对吧，小时候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也好啊，这个卡通人物也好啊，再大一点我们可能看了很多这个企业家是吧，历史人物，觉得他们的成功好像几乎都是有一套这个定式一样。但真正如果我们接触到职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成功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定式是不可复制的。比如说举个非常搞笑的例子，如果我今天考上Harvard 今天考上哈佛了是吧，然后我呢好好学两年，我进入计算机系啊，然后最后学两年以后觉得太无聊，然后我退学了，我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那我是否就可以成为比尔盖茨了呢？啊，答案是肯定不会，对吧？因为不是任何在哈佛上了两年辍学的人都会变成比尔盖茨。比如说我还是在哈佛计算机系，我上了3年多，然后我在学校成立的一个网站被校长约谈了，最后自己不喜欢这学校辞职了啊，创建了一个社交软件，那我是否就能变成扎克伯格了呢？那更不是，对吧？ 所以每个人和每个人呢、啊、都有自己成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而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大家就是千万别觉得自己多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经典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励志的故事也好，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可以，有信心是对的，但是方法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些名人传记也好，这些前人的成功经验也好，给我们的是信心，而不是方法，而不完全是方法。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下这个结论下得很绝对，我这儿呢不是很绝对，但是我只是就是说按着一个绝大比重的上面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情况下可能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在高中和大学这个阶段其实是很尴尬的。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很成熟，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际上真正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父母啊老师的一些建议啊。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要好好的考虑长辈啊老师啊父母啊家人啊给自己提供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我们可以就是过滤一下嘛，就是有用，对自己觉得自己比较有用的呢就是来吸取，当然这有用不是自己爱听的啊，这就是 confirmation bias 啊，这就是会有问题的，这就是有偏见了，所以我们要耐心的分析啊，要仔细的这个聆听，耐心的分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那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些可以说是鸡汤，或者说是几乎就是一些比较理论性的东西。那真正怎么样的去在高中的时候啊就开始为自己职场作为准备，这是我们的论点啊。我们今天的论点就是其实对于职场准备是从高中开始的。我呢高中刚刚毕业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我可以这么说，在美国高中啊四年的时间是很充分的。有时候如果比如说大家去做义工，在美国高中如果大家要去做义工的话，我相信在很多城市都会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义工的方式，大家找就好了，找然后加入，这是很简单的事，因为义工一般的门槛都不高，只要好好做，最后拿到那个义工的小时数也好，拿到义工最后给发的那个证明也好奖状也好，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义工做的觉得没什么用啊，这个其实我认为看怎么说，大家做义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不给钱是吧，然后我付出这么多很累，其实这种话我从我的身边同学当中听了无数次这样的话了，就说哎呀我再也不想做了，这个实在是太累了啊，哎呦无聊啊是吧，然后最后跟同学聊天也会被义工的这个 supervisor 会去啊，进行一番教育，嗯，觉得这个是非常无聊，而且呢是受委屈的一个事儿，恨不得。但是，大家很多人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大学的时候这让自己是大学申请上面看着漂亮一点。实际上，这个意义真的是仅限于此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义工的它这个意义就是在于，第一，其实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比自己厉害的人，比自己年长的人，跟自己同龄的人，认识更多的人，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因为在做义工的这个社交圈和在学校的社交圈是完全不一样的。义工说是义工啊，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记得在西雅图地区啊，曾经有一种义工呢是给很多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士啊去来打做这个包裹，这包裹可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其实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裹着觉得很累啊，实际上但是我们有的比较有心的同学他就会去想，通过这他就可以看到就整个这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个生活日用品的这个整个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其实这就是一个供需关系啊。通过这个还有更多的同学看到了我们如何应该更有效的去解决这个无家可归人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给他们创造机会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这个三点水那个鱼啊，就教他们一种技能。嗯，实际上这些啊都是很多同学的思考，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多美国同学的思考是非常深邃的，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做这些义工看到了很多社会问题的本质，通过这些观察他们就可以是吧更深邃的去思考去分析，这样其实对他们在大学做研究啊以及为他们日后职场的这些方向啊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包括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是，他在图书馆负责摆书， 啊，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负责摆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字母的排列，或者按照图书馆书架上的这些类型的排列，就把书排列一下就好了。但是，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啊，是非常，它现在叫 informatics，叫信息学，是现在华盛顿大学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他就是在图书馆摆了几年书，最后自己选择了，在华盛顿大学选择了 informatics，选择了这个图书馆管理学或者叫信息学的这个专业。而信息学这个专业呢，又是和大数据、云端的等等现在最高科技的东西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啊，我们必须得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切的一切呀、啊，其实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既然如此，大家都可以可见一斑啊，就可以看出来，如何在自己高中的时候就明确了未来的方向。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留学生就业那些事儿。上次呢，我们讲了啊，关于义工活动为很多高中生确立了大学的时候的目标，以及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价值观，还有锻炼了很多自己必备的职场技能的一些小故事。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要讲一些社团。对于整个从高中到大学，留学生在职业选择上的一些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是相对的，不能说是绝对的，因为很多非常这个意志坚定的同学们啊，其实已经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人生当中的志向啊。当然，对这些同学呢，我们要有100倍的敬仰之情啊，他们日后肯定是会非常成功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讲一讲关于很多这个社团。首先，我们就要讲一讲高中社团。其实，高中社团呢，没有大学社团那么正规啊。但是，高中社团也是很多人啊，这个学习管理学的第一课。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我在高中的时候呢，组织了一个中华文化社团啊，社员有25到30个人，差不多。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为本学区啊，Mercer Island School District，Mercer Island 学区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教授他们中文啊，以及辅导新来的 ESL 学生英文啊，做一些帮助的工作。这个社团也有，义工也有。当时我们碰到很多挑战，这些挑战呢，比如说就像是寻找场地，因为学校的教室呢要使用是要花钱的啊。当然我们当时肯定是没有钱嘛，对吧？而且是要寻找场地，而且学校呢批这个 fundraising 啊，来批这些就是挣钱的活儿很难啊，学校不希望学生过早的去参与挣钱，所以呢，而且学校就不怎么给捐款，不怎么给拨款，所以这一下就是确实是资金方面会很困难。当时呢，我们就找过图书馆啊，我们最后当时也找过这个教会啊，是吧？都要多方面的去寻找这些场地啊，场地的 sponsorship，场地的这个赞助。还有就是我们人选，因为我们这边的辅导员呢，主要都是高中的学生嘛，他们需要volunteer hour，所以我们就创办了这个 volunteer，而且我们这个社团是我们全高中批准给5个 volunteer，可以就是给学生发 volunteer hour，可以给我们的同学发义工小时数的社团之一。所以呢，当时我们啊就觉得会非常困难，当时也没有觉得很骄傲，因为 当然我们社团在学校其实整个的这个水准都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确实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林子大了，确实是摊子大了，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所以话说回来，我们当时最难的还是个管理问题，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 commitment， 美国学校特别讲究 commitment， 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运动队啊、乐团啊、这个 scouts boy scout 就是童子军啊，各种各样的事情，girl scout boy scout 这些都是所有社员都有自己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100%的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我们这个事情上，这个肯定就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就得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而且我们要面对一个人员流动性的问题，而且社团25到30个人呢，还有一个这个奖惩制度啊，人力资源管理呀、是吧，晋升和惩罚呀，各种各样的这些制度，所以这就确实很像一个小型公司了。而我作为创始人兼社长的首当其冲啊，就会有更多的责任在里面。当时我在担任社长的时候，正好是从10年级到12年级这2年半的时间啊，那会儿又会遇到保证自己 GPA、选择 AP 考试、SAT 升学等等这些事情。而当时我还要有电台，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规划，一个是效率。首先讲讲规划，就是在社团当中，其实做规划的时候啊，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网格化啊，分块。效率呢，就是在规定的这个分块时间之内啊，把这个时间的效能利用到最大化啊。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会很难。当然这些我们都会在后面的节目专门辟期讲社团管理的时候我们再讲。但是呢，我们现在讲一讲它的意义在哪儿。一个直接对于我而言，一个直接的意义就是确定了我以后想学商业管理。因为我管社团的时候呢，其实那会儿什么书也没有怎么读过啊，是吧，那会儿是叫那叫什么管理，那简直就是胡闹嘛。现在看来那会儿的管理其实很多很像是胡闹，但是确实也是通过一个实战化的一个环境教会了我管理。这可能其实比很多的这个管理书上学到的可能更要真切啊，可能还要更要实用。我们学会这个因时制宜啊，因地制变。所以呢，整个的一个直接的对于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以后选择了商业管理作为我大学的专业。还有就是锻炼我的领导力，这样我在电台带节目组的时候也会更轻松，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而且呢，我会更设身处地的爱屋及乌的，是吧，以人为本的为大家来着想。因为作为一个社长啊，作为一个 team leader， 作为一个领导者，确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给予大家便利，让给予大家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让大家呢为这个团队去贡献最大的力量，让这个团队产出最大的收益。这其实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做的。其实一个领导者未必是样样都精通啊，像我呢，有的时候第一我的绘画都不太好，我的绘画肯定不如我们外联部的同学们绘画画的那么好。可能我这个算账算的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有自己专门的财务。但是呢，我的工作就是能把这些所有人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让大家来产出最大的效能，从而让这些效能和利益为我们的升学提供一个最大的台阶。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这个角色，而且是我的作用。所以真正在高中社团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社团结识了自己这辈子的铁哥们儿啊，闺蜜。也有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社团呢，最后考上了自己非常理想的大学，也有更多的人参加社团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啊，让自己呢能更早的去面向社会。其实一个社团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你就要学会怎么与人相处，与人打交道啊，自己怎么升迁，是吧，怎么样的为社团做贡献啊等等。其实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其实啊，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我要登上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这个平台呢，大家都会以这个平台的要求来要求个人，大家不可能以一个个人的要求来要求一个平台，是吧？如果要是以一个平台的一个很高要求的平台，一个平台的高要求来要求个人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在一进这个平台的一刹那之间就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否则的话可能就会被淘汰。其实在社团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这社团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就是你必须中文英文都要流利，然后你必须学习要好，然后你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才能进我们这个整个的辅导的 program， 进我们中文辅导的 program， 进我们这个双语辅导的 program。 这个都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很多人都说我想进，但是你们不能有 commitment， 你没有这个整个的一个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你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一个毅力，那么最后可能就是会被淘汰。当然在淘汰过程当中得罪了很多人呢，得罪了很多同学，但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毕竟我们需要的是最合适的人选，其实都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选，而是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呢，可能在高中这个阶段啊，我们其实要的是更适合啊，不是最专业。其实我记得以前啊，看到很多企业家，中国著名企业家的一些演讲，他说就是这样，就是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啊，这个公司多大就要配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这个公司的可能年预算只有50万美金，但是呢我聘请了一个 CEO， 这个 CEO 可能他的这个要求，他一般都是玩比如说5000万美金年预算的公司，大公司，那我们这未必是件好事哈，这个可能就会把这个公司一来二去就像用一个生猛的野牛啊去驾犁啊，就把这个田地犁的是这个七零八落，最后把这个整个这个犁的这个刀片都给弄崩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我听一位非常著名企业家的演讲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当时就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我觉得什么都是要用最好的，其实我认为要用最合适的啊。那很简单，再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对一些，比如说很多的同学，我身边很多同学他们对海鲜过敏是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开庆功宴啊，那我不能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特别好，我点一大桌子龙虾啊是吧，龙虾鲍鱼啊海参哗点一大桌子，都大家谁都吃不了。这龙虾鲍鱼它固然是好东西啊，一大碗佛跳墙这固然都是好东西，那但是呢大家这因为它过敏嘛，所以它消受不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例子吧，就告诉大家，就是说不是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定是最合适的，可能吃完海鲜还会流鼻血呢是吧，是会上火啊，会过敏，会浑身起疹子啊，会哮喘是吧，都有可能。所以啊，但这是对海鲜过敏的同学来讲。所以呢，通过上次这种小事情啊，我就总结出来一个道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给大家最好的条件呢，还不如给大家一个最宽松最合适的条件，最舒适的条件，这样呢才能让大家呢更好的来发挥自己的潜力，让大家来发挥创造力，和大家往这个社团当中注入心血。所以这就是管理啊，这就是 management 101啊，管理101啊。这管理101虽然是伴随着很多的咆哮啊、泪水、无奈、彷徨，那但是我认为这是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生动最深刻的管理课之一了。因为那会儿我还年龄不大，那会儿我才15岁，对于一个15岁的自己而言是吧，哪懂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哪懂什么是风口啊，什么叫融资啊，怎么样去募款，哪懂这些。那会儿就是有什么就干什么，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反而这样的经历确实是让我领会到了，亲身的体会到了整个的在这些社团的这些工作当中啊，让我体会到了整个的管理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不要想当时我们肯定就是你是社长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跟大家交个底儿。当时我作为社长的时候一些很多秘书干的活一些很多助理干的活比如说像贴这个 poster 贴一些画报比如说要去发宣传材料，都是我来干的，设计宣传材料，版面设计。所以大家看看加入社团你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了，这个说的我这个太自我中心了啊，所以说别人的更多优秀同学的事情。像我记得我们高中啊 Mercer High School 当时有这个叫 Yearbook Club， 就是设计这个 Yearbook， 设计这个每年的这个叫年鉴吧，或者叫纪念册的这么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版面设计。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版面设计啊，一些很多各种各样设计是非常的景气的一个行业啊，挣的不少钱呢。所以就是很多人呢通过加入这个社团，就最后就自己选择了去学设计，去这个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啊，对吧 ,RISD 啊，对吧，这个或者是去这个 Parsons 啊，各种各样的。他们通过这个设计纪念册啊，会设计画报啊，就决定自己要去学平面设计，或者是工业设计，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设计。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设计呢不管是作为一种学术吧，还是作为一种技能，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每个公司都要有自己的网页啊，都要，那这个网页设计是谁来做呢？每个公司都要做这个宣传材料 是吧？每个老板都要去，老板、员工啊，管理层都要去印名片，啊，是吧？每个公司呢，设计是一个我们每次都要接触的，比如说从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到最后现在的这个user interface、user experience、UX、UI，对吧？这些都是设计。所以通过整个的这一套啊，这个在社团当中学到的这一些，就能体会到更多的职场。其实社团就是个小职场。我一直认为社团是一个小职场，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从这是我内心的感受。其实到大学更是这样，大学社团其实有的时候搞得很专业，有的时候我都吃惊了。我们华大的很多这个中国学生的社团，甚至都有自己的 KPI 的系统，都有自己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这种 KPI 指数的这种系统，叫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啊。这个咱们科技公司的这个大佬们都特别熟悉这个词 KPI，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来衡量这个产出、衡量这个绩效的做绩效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社团当中就已经有了。所以，而且大家社团这种选举啊、董事会决定啊，有自己的董事会，有自己各个的部门，有自己的负责人，有自己社团的社长、副社长，分工非常明确啊。最后一看就是各司其职、井井有条。那个简直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看着都非常的，钦佩啊，也看着非常的欣慰，因为我是在不同的公司，我16岁、15岁就正式的步入职场了，所以到现在，其实在上大学已经有6年多的这个工作经验，看到了这些，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在转变啊。因为是什么样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整体上而言，尤其是在海外留学的很多人，他们这个整个这个能力啊是非常强悍的，所以有这么强悍能力，把这么多啊非常厉害的脑袋瓜子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火花的碰撞啊，思维的这个贯通、融会贯通也好，火花的碰撞也好，最后都会产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产品也好、组织也好、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标签吧，作为90后、00后的一个标签。而且，其实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上一代啊，就是没有面对过的挑战，那就是科技，来自于科技啊，来自于 AI，来自于这些科技，最后能可能就是会代替人类的这样一个恐惧。当然，这个大家谁都说不准，但是这肯定是一种，是第一，可能是一种趋势嘛，更多的岗位会被科技替代，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职业会消失。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很多有的时候，像我现在学的这两个专业啊，我就很害怕有一天，比如说我是一个新闻主播啊，我要去播新闻，那有一天万一有一个 AI 就自己能把新闻播了呢？那我作为新闻主播，我作为新闻编辑，那我的工作是不是就被机器代替？那我可能就失业了，是吧？可能我这一份薪水就拿不到了，是吧？都会有这种可能性的，而且。我们现在确实处在科技的最前沿，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丰富自己的科技知识，从而让自己的工作不会被 AI 替代。其实这个是很矛盾的心理。所以，但我们上一代可能就是铁饭碗也好，他们那一代就是可能因为已经功成名就了，所以未必能体会得到我们现在的这种紧迫感。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作为大学的学生，马上过2、3年要步入职场的。这准职场的人士而言，那我们确实是会面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是确实存在的，而这些挑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学长学姐们已经是处在这种漩涡当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应该来丰富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技能。现在技能是复合型技能人才的时代。什么叫复合型技能呢？我就以我自己身边的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节目的统筹。对吧？这个栏目的统筹，那我希望我栏目的统筹呢，有很强的规划能力，是吧？有很强的版面设计能力，有很强的利用各种各样这个 Office、Microsoft Office 软件的这个能力。我同时希望他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对吧？我同时更希望他还能会懂一些很多在电台当中技术上的东西，比如怎么剪节目、怎么录音啊、怎么利用麦克风啊等等这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复合的能力，因为他只有具有这样能力，我才能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我认为复合型人才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定义。所以呢，这个我作为一个栏目的负责人，这是我希望我梦寐以求的能有这么样的一个助手啊。当然很多都是这样啊，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在科技行业是吧？这个项目管理者， 未必就只是懂技术，他还要懂营销，还要懂商业管理，还要懂这些。所以很多的这些科技精英们最后都去学习了 MBA。那这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日后竞争变得激烈了，我们这些可能纯学商科学传媒的人要和一些既懂科技又懂商科还懂传媒的人来竞争啊什么的，这个鹿死谁手呢，尚未可尽之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这就很像啊，就是像很多这个电视剧里讲的刺刀已经顶在鼻子尖上了啊，那你就得跟他拼了，是吧？这个实际上未来的职场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想啊，在这种竞争激烈啊，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来体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技能啊，来体现自己的意义啊，实际上啊没有这么简单啊，实际上可能会比这些复杂很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像我啊，就有的时候对职场的考虑就过于简单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因为可能自己一些小聪明吧，可能就是和同事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口角啊，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现在想来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为了同样的一个目标来继续努力，都是一个 team 的人，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就是吧各种各样的口角啊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所以真的我在职场可能6年的时间了，比很多的我身边的人在职场这个时间都要长。在电台呢也是最年轻的资深主持人，是吧？也是最年轻的股票期权持有者。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可能自己的内心呢都是已经被磨练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啊，更多的我身边的同学啊，学弟学妹们啊，做好应对职场的准备。因为步入职场时间这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这是不确定的。可能有一天你就真的就步入职场了，那有一天你就真的是要在这些漩涡当中生存了。所以在更多的这些经验，在没有更多的这个经验要再碰更多的南墙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对于职场呢做好准备。好，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的《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留学生就业哪些事儿。好，进入我们第三个小节。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想谈一谈职业的选择对和职业的属性。其实我呢是一位电台的主持人，其实电台的主持人呢很难有机会啊来展现自己和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帮助更多的有意思的人，更多杰出的人们讲出他们的故事。但是呢，其实电台主持人自己的故事呢也是应该被聆听的，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电台主持人自己啊也是有丰富多彩生活的人，并不只是一面镜子和一块显示屏。其实像我很多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很多朋友，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啊，文科啊，理科啊，都说什么啊程序员啊，对吧？然后什么研究生，是吧？各种各样特别有意思的 话题啊，尤其是程序员这个话题啊，因为我身边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计算机系非常厉害，我身边很多学计算机课的同学，其实啊，不要对这些职业的属性有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为什么？其实固有的刻板的印象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像程序员都不爱生活嘛，那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程序员，我认识很多程序员都比我还热爱生活啊，是吧？我是个文科生，我自诩热爱生活，吃货一枚，主持美食的节目，是吧？各种各样的吃啊，不管是美国的米其林还是中国的这个黑珍珠啊，几乎都吃遍，尤其在北京啊，几乎都吃遍了。但是人家比我还会玩，人家自己做饭做的比饭馆做的还好吃，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了，我对人家有刻板印象。有一次我去我的一位这个学计算机的，学计算机科学，学 computer science 的美国同学家里去做客，我一直也认为他是个特别宅的人，是吧？几乎我们叫他去 hang out， 就叫他去打球啊，踢球啊，就叫他去唱 K 啊，然后叫他去开 party 啊，他都不去。但人家那个自己后边那小院啊收拾的那简直是一绝，人家喜欢园艺，那当然这是一种排解自己压力的方式，但人家那小院收拾的是一绝。而且呢，他这不光小院收拾一绝，自己做菜，自己种菜，还做菜啊，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可以以后可以买一片农场养老了啊。这哥们儿就是他比我还热爱生活嘛，这让我去种菜，让我去做菜，我做菜还行啊，种菜肯定不会，是吧？没有这个闲心，没有这个精力。但是人家其实人家这个学计算机科学的并不比我们这些学商科学传媒的压力要小多少，相反人家压力会比我们大很多，因为毕竟他们这个专业是第一非常累，第二是纯靠技术的，而我们这个有一些虚头巴脑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是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学商科学传媒的不一定热爱生活嘛，是吧？我也有同学这学商科学传媒的是工作狂啊，是不是恨不得每天往电台一杵能杵啊，恨不得能杵到晚上12点，是吧？往电台这边一录节目也好，剪节目也好，想构思，是吧？办线下的活动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策划，是吧？事情也很多。像我自认为这工作狂的这个 title 我自领了，我自认为我自己是工作狂。因为怎么说呢，是不是工作狂这话吧真的很难界定，因为什么是工作狂呢？但是我认为啊，我这个每次这个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是吧？见人两句话聊不开工作学习啊，这可能就是工作狂的一个定义之一吧。所以真的不要被这些职业的本性所蒙蔽。还有就是其实这学生啊，在美国上学的中国学生，留学生这个 title， 每次我回去都会啊，被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朋友啊，就让我做各种各样比较奇怪的事情，比如说，买了一盒美国的保健品啊，说明书看不明白，就让我给他翻译一下。抱歉，在下实在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并不是生物专业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多这个保健品的这些医学名词是很专业的啊。我是个学传媒的，我又不是专门学生物的，这万一翻译错了，人家吃出来问题，人还会怪我。所以我真的是在美国，这叫 stereotypes， 就是真的不要给大家贴 label， 不要给大家贴标签啊，要不然这是很尴尬的事情啊。这个你说这个事情不帮吧，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于冷漠了，如果帮了出问题，这自己还担责任。所以综上所述，这玩意儿哎真的是很尴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想的时候在构思的时候，对吧，在来规划的时候，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这些也是要想到的啊，这工作的属性啊，以及自己在这个社交圈当中的这个位置，都是要经过缜密的思考的，要不然的话就会比较尴尬。我经历过很多尴尬的瞬间，比如说我去到一个这各种各样这种 panel discussion 啊，我去到一个这个研讨会啊，圆桌讨论会，我介绍自己，我就说，哎，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位主持人。那人家说，哇，电台的主持人主播嘛，对吧？那你给我们唱首歌吧，你不应该都会点歌嘛，来，你下次来给我们点个歌什么的。就我说，这个很抱歉，我做的是这个谈话节目，我做的是专题节目和谈话节目、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他说，哦，人一下觉得没意思了。是所有的电台主持人都要学会点歌吗？真的未必啊。像我这个可能点歌做不来，因为毕竟这个没有那么细腻啊，情感没有那么细腻。是吧，作为一个北京爷们儿，当然我认识很多北京爷们儿情感很细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北方的北京爷们儿，是吧，这个情感没有那么细腻的。 当然了，我还有很多这个学理科的同学喜欢摄影的，那照片拍的，我天，我怀疑这哥们儿是不是对以前在这个国家地理啊那上 geographic 实习过，是吧？那个照片拍的简直是太漂亮了啊！嗯，他们能在西雅图这个 Columbia Tower 就是哥伦比亚中心上面，就是去那个拍日出，一下等拍日出和拍日落啊，一下等很长时间，尤其是拍日落的时候，对吧？有那种这个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那人那种专业的设备啊，专业的摄影器材啊，对那一下拍好几个小时，自己乐此不疲啊，乐在其中，这简直是太厉害了，我非常佩服。所以话说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要的非常武断的给每一个职业贴上标签，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普华永道啊，像德勤啊，像四大啊，这只是会计师事务所吗？不一定，他们也有自己的咨询部分嘛，对吧？比如像微软，像亚马逊是科技公司不假的，但他们也有一些没有科技非科技类的一些实习和工作，对吧？所以不要为了这个标签啊，把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美好的事物拒之于千里之外。还有就是对身边的人呢，也千万不要贴标签。比如说我是个电台主播，那我一定除了这个播节目，我就其他什么都不会了啊，这肯定是未必嘛，对吧？因为我也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属性啊，比如说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啊程序员，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那他就肯定会除了编程以外，他肯定自己还会做饭嘛，对吧？这个还会厨艺嘛，厨艺了得，是吧？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真的在大学当中也不要对一些专业有过歧视。我听过很多次说华大的传媒专业很水，那我就不同意了。那你这您的其他专业你厉害啊，对吧？那大家挣的钱，大家以后出去挣的这个收入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所以不要对所有很多专业有歧视啊，或者是有这些不正当的一些看法。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像我以前啊，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决定以后我一定要学历史，因为当时特别的喜欢历史。当然现在呢，后来到高中就知道这个学历史可能挣不到钱啊，现在可能学历史确实是与这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相违背，是吧？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我对历史的热爱，这并没有阻挡我在大学的时候拿历史课学习历史，学习哲学，学习文学，这并不矛盾。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要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个就是确实是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障碍。我们要为自己打破障碍，打破分离，不要为自己设置这些障碍。设置障碍的往往都是固步自封的人。所以啊，这就是我的一些体会啊，对于一些职业上的一些体会。因为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尤其像电台这种行业，现在可能像尤其像90后啊，就很少会选择从事这样的一种兼职的行业，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现在最容易出名的是电视、啊、而不是电台。电台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业，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每次去开车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的是什么？是电台，对吧？大家不可能边开车边看电影嘛，是吧？那肯定就会出事故的。所以呢，电台这个行业也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在海外，对吧？我们要服务华人，所以不同的职业啊，都是有不同的属性，都是有他们在社会当中非常好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对很多一些职业存有偏见啊，这个是我看到，起码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呢，想跟大家这个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了，我们这期的主题呢，还是留学生就业那些事儿嘛。谈到这个留学生就业，我们说了这个高中啊，说了一些大学啊，那说一些专业选择，职场这个话题，现在其实有很多我的团队当中的同事，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确实是有反馈啊，说想听一听啊，想聊一聊这个听电台当中有一些想聊聊职场文化啊什么的。当然这个职场文化的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每一期当中很少的聊一点，因为毕竟是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机构，它有不同的职场文化，所以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们还会继续精进自己。当然了，能聊这些肯定是都必须得厚积薄发嘛。其实这个厚积薄发是我在校园栏目当中讲的最多的一个词，可能是这样，因为毕竟作为学生啊，从学生到成年人到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沉淀积累的这个过程啊，确实是这样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以呢，我也是因为积累了6年的时间，所以才会有一些感想啊，想跟大家这个抒发一下感想，想抒发一下，想分享一下，所以才会去 开启这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这个专题。当然这个专题呢，我们还会关注更多是大学生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有关注高中生的美国高中留学360度了，所以呢我们校园栏目更会有这个叫同舟共济并肩前行，是关注大学生的这个学习生活。其实我们京津校园栏目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已经做了很多大学啊研究生这方面的这些栏目，我们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团队是吧，采访了很多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啊研究生，还有一些职场成功的人士，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收听一下我们往期的节目啊，来共同的探讨，来共同的分享。其实要说大学这个，其实我们虽然6年的时间啊，上百期的节目已经覆盖得很全面了，但是呢其实时代呢是在不断发展啊，这个行情呢也是在不断更新啊，是吧，大家这个做投资都知道这个股票一天一个样是吧，这个现在可能大学因为现在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生活就业的情况也是一天一个样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跟上时代的潮流。追赶潮流啊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就业上可能10年前的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能要是去播新闻的话可能会被代替啊，10年前的我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这个用电脑啊来录节目。当时我记得我的这个小时候喜欢听儿歌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收音机录音机来录儿歌的啊，就倒带子还是那种盘带啊，现在没想到我用手机就可以这个听音乐了，用手机就可以上网互联了，就可以有微信了，就可以有 Facebook 有 Instagram 有各种各样不停的这个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更新换代，这个时代实在是这个太快了，发展的很快。因为我还是来自于还是属于90后，虽然我是90后的尾巴，但是我还是属于90后，所以呢对当时很多东西是有怀念的，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事啊是吧，尤其老北京的那些小物事啊，包括小时候那个玩具什么，现在的我看很多的孩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就00后10甚至2010年以后出生的小朋友们啊，人手一个 iPad 啊，真是人手一个 iPad。 我当时我就说我到13、14岁的时候才会有第一个 iPad， 我到11、12岁的时候有的第一个手机，我记得很清楚。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很快，而且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参加这个高考和 SAT 的90后了啊，现在都已经是中考高考都已经是00后的天下了，所以这个实在是令人很感慨。所以呢既然是时代是迅猛发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上潮流，所以我们也会更多的关注于留学生的前沿资讯，我们也会更多关注于留学生就业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